那我们先继续来看这个大波涅盘经这一段哈。有看到书吗？看到讲义哈，那卷二十五这个地方哈，就他说一切众生从因缘故生于贪劫，从因缘故心得解脱。所以就是有因缘我们才会生烦恼，有因缘我们才会解脱啊。那这里就举了这个佛陀讲的譬喻啊，就雪山啊有三种情况，一种就是人猴都没有，第二种情况就是有猴子但是没有人，第三种情况就是人猴共住。好，善男子他先解释第三种情况，就人猴共住的地方，那也一样的跟上面的故事一样，就是他也是用这个可能是诱饵啊，就是放在这个岸上，这个岸呢就是木条上或者是桌子上啊，木桌上啊，那就是来捕抓这个猴子啊。那猴子呢鱼吃啊，去碰触了，那就是双手双脚还有嘴巴啊，也就是头了啊，就是全部粘着了，就被猎人呢抬回家。好，第二段，那第二段这里呢就是他也是开始去对应三种情况啊。他首先解释的就是雪山，雪山呢这里的解释呢是非常大圣的，他说雪山就是佛菩萨所得的正道啊。我们瑜伽师地论谈这个雪山是什么？佛的法跟律，对不对啊？那佛菩萨的正道好像也还可以相通了哈，跟法跟律哈。然后猴子呢比喻凡夫，猎人呢比喻魔啊，魔破寻。那这个粘着的这个胶啊，就是烦恼贪烦恼。那第一种情况，人猴都不能够都没有的啊，都不行的。情况呢就是凡夫跟魔王都不能够影响他。他这里举的是什么？就是比喻凡夫魔王俱不能行，去不到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凡夫跟魔王都没有修习圣道，没有修学正道，有没有？所以呢他们就到不到这种圣者的境界。第二种情况，不是哦，他先解释第二种情况，有猴子但是人不能到，比喻外道有智慧的人，诸恶魔等虽有五欲不能系缚。这个就是我讲难解的地方啦，就是这一句难解啊。他为什么说外道有智慧的人，恶魔不能够用五欲来系缚他？我去查了另外一个版本哈，另外一个版本在西贝塔，大家去查一下就查得到。他有比较多的文字，他的文字是这样叙述的：他说，猴子能行，就是猴子呢是比喻猴子能行，这个是比喻得上界禅定，色界无色界定。猴子能行就是比喻得色界无色界定，人不能行就是比喻呢魔呢只有在欲界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欲界的五欲来系缚这些有禅定的人。这样明白吗？就你如果你的境界比这个魔高，魔就没有办法系缚你。这样他这个是站在有禅定啊，就是色界无色界定来说，欲界的魔没有办法系缚你。所以呢在别的版本他是这样解啦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诸外道有智慧者，这个啊是指有上二界禅定的人，指上二界禅定的人，可以吗？好，第三种情况呢，人跟猴子共住啊，就是一切凡夫还有魔 常处生死，不能修行。凡夫呢就被五欲所缚啊，然后令这个魔啊自在就自由的带去，就好像猎师捕抓猴子啊，把它带回家啊，这个是第三种情况。那他说啊，下面的最后一段呢提到说，就好像一个国王，他在自己的国土呢是很安全的，很安乐的，但是如果他跑到别的国家去，他就有很多苦。众生也是如此，如果在自己的父母境界就会安乐，如果他到五欲的他境界，就是遇到恶魔，就会被五欲束缚。那自境界就是十念处，他境界就是五欲。所以呢，他跟瑜伽师论的注解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，不过也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啊，给大家做参考，可以吗？
可以。
OK， 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，下一部经是621经。那621经我们先看书本哈，我们先看书本464页这边找到没有？他这里的经文呢编排上这个编者也是有错误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啊，如果他直接 copy 那个汇编可能好一点。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啊。大正621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佛住舍卫国啊，然后他啊，这时候呢，阿难尊者跟很多比丘就去找佛陀。那阿难呢，就问佛陀说：“这些刚出家的年少比丘啊，我们要教导他什么法比较合适？”这里的年少比丘不是说年轻比丘而已。如果你比对相应部，你看脚住二啊，相应部的话就是出家不久。出家不久的人有看到吗？啊，出家不久，所以一般在僧团里面讲年少哦，他都是指出家不久的啊，他不是用年岁来算啊。那第二段呢，佛陀就跟阿难说啊，这些刚出家的比丘啊，应该要用四念住来教导他们，有没有？身观念住就是修学身念住啊，精勤方便不放逸。正智正念即定于心，乃至知身，到这里要句点，到这里要句点，因为它是身念住，所以乃至如实了知身念住。那后面句点过后，后面受心法，然后他就用法了啊，有没有？精勤方便不放逸行，正念正智即定于心，乃至知法。这个法就是法念住的法，它通常都是连最后一个的，有没有？中间省略啊。那所以呢，初学啊，初学者教他四念住啊。那如果修了很久呢，下一行他提到说，如果比丘是住在学地，就是他住在有学地啊，就是已经啊正初二三果了。那他还没有办法证得阿罗汉果，他要修什么呢？一样修四念住，修四念住啊。那他说也是你看他下面就有提到啊，精勤方便一直到极尽于心啊，到这里句点没有错。然后后面呢，受心法点点点，一直到最后面乃至于法远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先把它圈起来。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巴利文这个要修改，啊，它不是语法远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跟最后一段重复。你看那个阿罗汉就是语法得远离，有没有？它跟阿罗汉重复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按照巴利的注解呢，第二段有学圣者这里是叫做彻知诸法，彻知就是完全了知诸法。他不是远离，远离是阿罗汉，哦，所以他有分的，在巴利他是很清楚的，是有区分的啊。那有如果是凡夫的话，就年少比丘，他只是如实了知啊，不，他只是知道身受心法。 那如果是有学圣者，他就能够如实了知，骗知、彻知、是念住、深受心法。那如果是阿罗汉的话，他就就是他真的能够远离得解脱啊，就不一样啊，所以这部经啊，我当初看的时候，我也是很有 feel 啊，很有感觉。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出家，你正果，然后你得到断尽烦恼，全部都是修十念住啊，全部都是修十念住啊。所以呢，人家问你说，我刚学佛要修什么？你就用这部经十念住啊，我修了30年，修什么？十念住啊，你得解脱还要继续修吗？十念住啊。所以啊，你看啊，在经典里面，其实佛陀很早就有这样教了，就是在其实他不是只有四念住的，他在别的法也有哈。我待会有引资料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，539下面哈，就是这一部经的补充资料。那要大家用手做标注一下啊。这部经的大意呢，第一个就是心学比丘应该修四念住，他是了知深受心法，这个大家可以写一个一，有吗？他是用知。第二呢，住于有学地啊，有学圣者也是修四念住，他是用骗知，看到吗？啊，深受心法，这个骗的意思呢，或者是彻知的意思，就是完全了解，完全了解。他的完全了解是指什么呢？他不是说像医生的那个显微镜啊，不是哦。他这个完全了解的意思就是他知道深受心法所有的这一些，包括我们五蕴身心的这一些组合而成的因缘啊，那流转跟幻灭的因缘他都清楚，所以这骗知呢范围很广啊。最后一个，第三个，无学比丘也是要修学四念住，那对于深受心法，以离贪，以离贪的意思就是对于自己所修的法也不执着，对于四念住也不执着啊。解脱诸法，这里的解脱诸法就是对诸法四念住的法也不执着。那我们再看差异这个地方，你看呢，在杂含经啊，杂含经它就是年少比丘之法，有没有？我问大家，这个法是指什么？深受心法那个法啊，其实也包含整个四念住哦啊。那住有学地也是于法远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灰色这个于法远离，这个就是要修改啦。因为你对应巴利文呢，它是彻知诸法，或者是骗知诸法啊，帕瑞亚亚啊，就是骗知或者是彻知啊，完全的了知。如果是阿罗汉呢，就是于法得远离，这个法就是诸法啊，诸法。所以远离就是解脱的意思，就是不再执着诸法，法上应舍嘛啊。何况非法啊，好，再来我们看540页哈。那除了大家看相关资料这边哈，括弧一就是四念住啊，凡是提到说啊，比丘啊，不管你是有学位无学位，都修四念住，有这些经啊，就是我自己做笔录的啦啊，因为这个阿含杂阿含我已经看很多次，所以我有把它。相同的我有把它笔录出来。刮胡二的话呢，就是精勤思维五蕴如病如庸啊，乃至无常苦空无我，这个也是提到初学比丘要这样思维观察，乃至阿罗汉都是这样。所以在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上过五蕴相应的时候，也有上过类似的教法啊，就是你从初学观察五蕴，到阿罗汉都还是观察五蕴，跟四念住的那个我们叫做什么 那个城市一样，他只是换了这个主角而已，五蕴换成四念住而已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，六二二经，六二二经。好，我们看书本，我们看书本465安罗女经，这部经佛陀在拔旗，就毗舍离，毗舍离的一个地方，毗舍离国的安罗园，就是那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那一个安摩罗女，不是啊，是叫什么安罗女，安罗女就是迷惑阿难那个吧，好像也不是哦，那个叫摩登伽女哦。这个安罗女就是当初她也喜欢佛陀那一个啊。OK， 那这一个呢，就是佛陀在这个安罗女的地方游行，所以这个女众呢，知道佛陀要去啊，就千方百计要来见佛陀。那第六行这边246佛陀就事先预告比丘，他说你们要摄念正念正知，因为这个女人要来了为什么？因为主要是她很漂亮主要是她很漂亮的缘故那很漂亮，所以佛陀也要提醒比丘们要摄心情摄心住，就是修四正勤你看比丘以生恶不善法当断，有没有？未生恶不善法令不生，未生善令生，以生善令住不忘，这个就是四正勤，有没有所以情摄心住，就是这个摄就是四正勤的意思精勤就是正勤。什么叫正念正知呢？其实他是在解那个经文嘛，有没有？汝等比丘勤摄心住，第一句就是正勤，然后现在底下解释正念正知，正智有没有？正智呢，就是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都保持正知而住正知而住不管你伸手，就是回顾，就是那个回头嘛就是身体的动作就对了你要保持正知。正念呢，就是四念住正念就是四念住，身受心法好，我们看下一页466。那将教导比丘们之后第三行，那这个安罗女就来见佛陀希望佛陀呢，就是给他开示。那佛陀开示之后他就很欢喜，就跟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我要请你跟大众们受供就是用午餐明天到我的地方用午餐。”所以佛陀就答应了所以第二天就带比丘们一起到去应供。那应供之后，佛陀就给他开示。那开示就是下面的偈颂。开示完佛陀就离开就是这个典故也没有什么很特别，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情节。然后最后这个偈颂呢，其实是他有其他的版本，我们直接看补充资料我们直接看补充资料。我们先看这个540页补充资料的540页，待会再看这个偈颂经文大意540页，找到吗？
有。
OK， 这个安罗女呢来找佛陀，佛陀就预先提醒比丘们说要勤摄心住，就是正勤，有没有？第二呢，正知就是四种明觉就是行住坐卧等等要保持正知。第三，正念就是四念住，正念就是四念住。那这个正知有时候它是翻成正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灰色的地方 Sambhajana 在巴利文就是正知，知道的知，但是在古文在汉语里面呢， 有时候知就是智的意思，它是相通的啊。所以在杂含经很多地方它都翻成正念正智啊，智慧的智，其实它就是 sambajana， 就是知知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。瑜伽师地论卷98的注解呢，他这里提到说，因为有这个正法听闻受持观察义理法随法行啊，所以呢有这样的次第，所以能够安立四种道理，富有三法，尚能断除一切甚妙淫欲贪的现起，何况卑劣啊，鄙劣啊，诸欲贪缠啊，就是对于有三种法，对于很微细的啊淫欲贪啊，都可以断除，更何况比较粗糙的贪不能断呢？哪三法？就底下的精进、不放逸跟对治三个法。第一个精进力呢，就是已经升起的恶不善法，令他不坚住啊，就令他断。那其他的不放逸力跟对治力啊，就是令未生的恶法令不生。如是行者勤修正行，未欲断除已生恶，未生恶令不生。啊，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已经升起的恶要断，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学佛要改过自新嘛，哈。但是未生的恶，为什么我们也要控制它，不要让它生呢？哈，还没有升起的恶，为什么我们也要不要让它生呢？因为它还没有升起，不代表它永远不会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它只要一有因缘具足，它还是会生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未生者令不生啊，未生恶令不生，这个其实在我们一般凡夫来说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新闻都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未生恶，你不去给他一些因缘转变，他就是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后果。这个就是未生的恶，但是你不给他善的缘、善的引导，那让他在这种内因外缘的加持下，他就会爆发我们平常人意料不到的这种后果。所以啊，我最近自己在啊，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有时候要讲一些比较浅显的主题啊，不像我们的杂含那么深奥啊，要讲一些比较浅显的主题，我就有啊，就是前阵子啊，我有讲了这个圣严法师的这个啊一句话啊，叫做慈悲没有敌人啊，智慧没有烦恼啊，这句话。那我在讲智慧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在过年前啊，我本来呢是已经想好要讲很多这个阿含经的道理，但是来到的全部都是那些小孩子哦，你知道吗？来到有一些有一家人带了三个小孩，很小，所以我就看了之后，我就不太敢讲那么多这个深奥的道理啊，所以呢就比较没有讲到很重要的部分。但是后来呢，我自己觉得哎，有很多这个部分呢、啊、就是有智慧没有烦恼这句话，如果你没有一些经论的背景啊，你没有办法真的做得到有智慧就不生起烦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智慧跟烦恼啊，都是我们的心所。智慧是善心所，烦恼是恶心所，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啊。你说要有智慧不要有烦恼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让这个智慧的心啊，这个善心一直保持，你不要让它有空位，这个恶法进来它就没有升起的因缘，但是你只要留出一个空位，它就有办法升起。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闻法修行的重要性，就是就像那个老鹰抓到小鸟那一部经啊， 即使是被烦恼控制住，但是烦恼也会有停止放手的时刻，小鸟才有喘气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但是喘气的过程里面，如果说他知道哪一个境界是能够保护自己生命的，他就躲到那个田埂里面去，老鹰就是代表烦恼，他就没有办法啊，就是影响我们。那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啊，如果说我们不断制造一些因缘，内因外缘，制造很多因缘让自己升起善心，烦恼就没有机会升起，因为我们留太多空位让它升起，你知道吗？你留太多机会让它升起，所以它就不升起也会升起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们制造很多让烦恼升起的因缘，比如说一天到晚在看电视类似这种啊，或者是有的没啊，就跟人家在那里啊八卦一下，有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制造一些因缘让他有机会那个烦恼蠢蠢欲动啊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止息下来。如果你让自己呢就是不断升起善心的话，他就没有机会的。所以智慧是善心所，烦恼是恶心所，一心不能够有二个心所升起的。所以你这个心啊，你这一念心如果让它不断相续，恶心就进不来，他是这样啊。当然你不能说师父啊，我难道一直要强迫自己一直要听法，听到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听，这样不是会精神分裂吗？当然也不是叫你这样嘛，就是说我们虽然要让自己休息的时间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去熏染恶法，不要让这个烦恼有机会升起啊。因为我们凡夫往往呢善的心所啊很用力才能让它升起，对吗？很用力，但是恶心所呢不用力的，它自然就会升起的啊。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们来寺庙听闻佛法，我们在听法的这两个小时里面都能保持善心吗？不见得哦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在度孤啊，在打妄想，在家，哎呦，家里的那个没有做好哦，啊，其实你就在分心了，你在调举了，所以其实就是恶心所已经进来了啊。你虽然眼睛看着我，但是呵呵你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，所以呢，其实你要保持那个善念哦，念念相续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？特别是你看我们出家人啊，为什么佛陀要讲那么多清净善知识啊，如理思维内因外缘的方法要告诉我们，你如果不去注意的话，它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影响我们，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你，慢慢的把你同化啊，你还觉得你很快乐啊，实际上你已经被魔牢牢的套住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示正勤这句话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寄送啊，左边就是我们杂阿含经的寄送，对不对？右边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根本有部比那也杂事的这个啊一个寄送。那这两个版本啊几乎是一样哦，只是详略不一样而已，几乎是一样。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寄送就是不同的版本啊。我们来看杂阿含经啊，先看杂阿含经。佛陀就跟这个安罗女啊开示这个什么随喜寄送，你把随喜圈起来，你看右边这个翻译是什么？施且他，有没有？且他就是嘎达，就是寄的意思，寄送的意思，且他就是寄送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随喜呢其实就是布施的意思，就是你布施啦啊，安罗尼你布施啦，所以佛陀跟你讲布施的赞叹的寄送啊。我们看杂阿含，施者人爱念，布施的人啊人所爱念啊，就是心量啊，就是 心量广大嘛，啊，常布施的人，啊，所以被人爱念，多众所随从，啊，多众所随从，就很多人啊，就希望亲近他。名闻日增高，远近皆悉闻，啊，就是这个人的名声就很好，因为他常常做布施。那你对应这一边，你对应这个右边，你看他第一个偈颂，若人不谦能施予，如果有人，啊，不谦贪能够做布施的话，见者爱敬嫌亲近，别人看到他都喜欢亲近他，入众会中无畏惧，就是他进入大众里面没有畏惧，得大利益具名闻，就是他得到很多别人的恭敬，然后也得到很好的名声。那左边，杂含经就是第三个偈颂，处众常和雅，离谦无所畏，有没有？就对应上面的这一个，右边的第二个偈颂，右边的第二个偈颂，第二句啊，不是第二个偈颂，第二句。好，再来杂含经，是故智慧师断谦永无余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啊，会常常做布施。这个智慧师啊，我们怎么知道是智慧的人做布施呢？你看右边就知道了。智人常会施，有没有？你不会把它解释为三轮体空的布施。如果你只有看杂含经，你可能会把它解释为跟般若相应的布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版本，帮助很大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断谦永无余啊，你看在杂含经呢，它是这样啊，不在有部律啊，他说能令长夜福增长，有智慧的人啊，常常喜欢布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布施之后啊，别人看到啊，也会跟我效法，也会跟我赞叹。那我自己呢，也没有执着。那这种善心呢，即使你睡觉，它也会不断不断的增加。增长利息，增长利息，这个福增长就是这个善业的利息啊，每天每天增长，日以继夜的增长。OK， 我们再来看这个杂含经，上升到利天，长夜受快乐啊。那对应这个右边呢，就是见除烦恼破千贪，三十三天受欢乐。就是倒立天嘛，倒立天就六欲天的第二天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杂含经，净受常修德，娱乐难陀缘啊。那你看右边，修诸善业盈功德，命中之后得升天啊。那我们先把右边的全部读完哈。于诸女众系方圆，为佛弟子常安乐啊。这个于诸女众系方圆，就是生在倒立天的福报啦啊，就是有很多宫女啊照顾你。那所以左边呢，这个难陀缘啊，其实就是倒立天里面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。我去查哈，在大藏经里面，这个难陀缘啊找不到的。但是它有难陀石头哦，有一块石头叫难陀，在倒立天里面，有一个花园，它里面有 一块石头叫难陀，很好玩。然后它，你看杂含经，百种诸天乐，五欲乐其心，就是说它的果报啦，布施的果报能升天，受这些福乐。比于此人间闻佛所说法，为善事弟子乐彼受化生，就是他这个安罗女啊，在人间做布施，未来能升天的善报。那现在有听佛说法，成为善事，就是佛陀的弟子啊。那未来呢，就能够化生到天上受这个福报。 啊，所以总的说就是赞叹他做布施功德大这样而已啊。OK， 我们再来看表格下面啊，表格下面这里是提到相关资料啊，第一个也是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有没有？那这里没有很难呐 啊，他说啊，安罗女知道我要来毗舍离，所以呢就过来啊，要见佛陀。佛陀就跟比丘们说：“当观是念住，善修智慧啊，随所修习，心莫放欲啊。”那下面就注解了，什么叫念住啊？就是念住，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啊，不执着我跟我所啊。那身受心法也是如此。第二，什么叫修学智慧呢？什么修学智慧？修学什么智慧？苦集灭道的智慧，四圣谛的智慧。这里真实而见，就是如实之见。如实之见苦集灭道。那什么叫心不放逸呢？心不放逸是什么？修学六随念啊，六随念啊，念佛乃至念天啊。所以你看不放逸啊，就是要修学善法啊。好，那底下的这个律部的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很特别啦，跟上面差不多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用看了啊，大家自己看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啊。诶，我们可以倒置一经哦，就补充资料这一经哦，我还以为不可以倒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书本啊，467持由波世父经有吗？大正623啊，大正623啊，书本啊，我们先看书本。那佛在波罗奈国，波罗奈在哪里呢？初转法轮啊，就是鹿野苑。佛陀呢跟比丘们说啊，世间所谓的美色，世间美色者能令多人聚观，聚集观看否？诸比丘说：如是，比丘啊，如是世尊啊。就如果是世间美色的话，谁都想看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段呢，佛跟比丘们说：如果世间美色，世间美色者又能做种种歌舞伎乐，复令极多众聚集观看否？那如果有美色，再加上有很多表演，会不会更多人想要看？会。 OK， 然后第三段佛陀跟比丘们说：如果有世间美色啊，世间美色在于一处，然后又做种种的歌舞伎乐嬉笑，富有大众云集啊，就这时候就能够云集很多人来观看。那其中有一个人，他说其中有一个士夫，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不愚痴，乐乐备苦，他喜欢好要快乐啊，希望背离痛苦，贪生怕死。有人就跟他说：哎，某某先生，你应该要持一个油钵，那经过呢世间美色还有大众围绕的地方，假使死亦能杀人者啊，就后面呢追随着一个屠夫拔刀水乳，就跟随着你，如果你头上的一滴油滴漏出来，他就会把你斩首断命。佛陀说：云何，比丘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持油钵的人啊，他能够不念这个油钵的油啊，不念这个后面有人跟着要把他杀掉，然后他去观看这个美女还有种种表演吗？比丘们跟佛陀说：佛也，世尊啊，就是不会的。这个人啊，因为他自己知道身后有个人拿着刀跟着他 啊，如果你有一滴油落下来，就把你斩首。所以呢，这个持油钵的人啊，我们看下一页哈，唯一其心有没有？只有一心一意细念油钵，对于世间美色啊，还有种种的这种歌舞唱伎，还有种种的大众围绕，都不能够影响他分散注意力啊，不能够影响他分散注意力，徐步而过，不敢顾盖，这个是读盖嘛？啊，是不是乞丐的丐啊？有边读边，但是我知道他意思啊，他就是斜视的意思，他连那个斜视啊，连瞄一下都不敢，不敢偷看，不敢偷看的意思啊。OK， 如是比丘啊，如果有沙门、婆罗门、修行人啊，他说啊，正身自重，一心啊，一起心念，不顾声色，善摄一切心法，住是念住，则是我弟子，随我教者啊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如果有个修行者，他能够修学是念住，一心一意啊，不会受外在的种种所影响，能够摄护自心，这个才成为我的弟子，随顺我的教法啊。接着佛陀说，云何为比丘正身自重乃至修是念住呢？啊，就是如是比丘身身观念住乃至受心法法念住啊，这个就修是念住。最后佛陀说了一个这个偈颂啊，好，大家一起念哈，这偈颂：专心正念，护持油钵，自心随护，未成自方，甚难得过，甚妙维系，诸佛所说言教利见，当益其心，专护持，非彼凡人放逸之事能入如是无义教啊。那这个偈颂呢，其实它的大意啊，就是说如果我们专心正念护持头上的油钵，自心随护的话啊，未成自方，就是你不会啊受外在的这一些啊境界影响啊，啊很难超越的境界，微细的境界啊，你都不受影响的话，那诸佛所说言教利见，当益其心，专精护持啊，就是你就是会啊，就像修学是念住那样啊，你修学是念住，就好像这个持油钵的人那样专注的话啊，那他就能够超越种种外在影响自己的境界，非彼凡人放逸之事啊。就是不像凡夫那样啊，被外在境界很容易就是会放逸自己的心啊，那所以凡夫也不容易弃入这个四念住的教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啊。补充资料，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，也是啊蛮详细一下的啊，蛮详细。好，我们来看542页，542。经文大意啊，就是持油钵须行于众女之间，比丘修行也是如此啊，不顾色声色。就外在的五欲五尘啊哈，然后影响，然后能够摄心安住于是念住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卷32，所以它不是在摄四分啊，不是在摄四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论的注解，他说：“汝等必除啊，他说你们这些比丘 当知众善，这个众善的意思是指大众集会，然后当中有很多美色。那众善呢，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就是随顺于贪欲禅等烦恼，随烦恼，就是他就是众善，就是这种境界，它是很容易让你随顺升起烦恼法的，贪嗔痴等啊，这些随烦恼法。好，第二栏，众善最殊胜，最殊胜的众善有哪一些呢？他说就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歌舞唱伎表演。那这些啊殊胜的歌舞唱伎啊这些项目呢，比喻随顺寻思细论造软触法啊，就是这些歌舞唱伎呢，是比喻修行人要降伏的不善寻思，还有种种细论的扰乱啊。这个是譬喻，是外面的，但是修行人是指内心的种种不善寻思跟细论，有没有？好，第三段，假使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从外而来，告诉你说堕灾难止，他说：“哎，某人啊，你现在呀、啊，可以呢。”提一个平波啊、平满波游，勿令厌意。就你呀、啊，要拿着一个装满油的波啊，顶在头上，不要让它溢出来哦。啊，经历如是大众中过啊，你要经过这些人潮当中，当必其间所有众善及诸最胜歌舞唱伎。大等生等，就是说你拿着这个油钵，你要历经这一些人群当中，还有这些外在的种种表演或者是女色当中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刽子手拿着一把利剑随着你的后面跟行啊，如果你有一滴油露出来，这个刽子手就会用利剑把你的头斩下来啊。那这个大等生等啊，就补充资料，我待会会跟大家说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哈，因为可能也是讲不完了，我们先看一下补充资料，今天的补充资料，今天发的568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大等生等，大等，它在这一段、哦、出现三次、啊、出现三次。那我有找了好几个资料，如果你看这个第四个《瑜伽论记》卷七，有吗？
有。
这里的解释、哦、我觉得很好玩哦。但是很复杂，你看哦，三藏云大圣大圣等生是什么呢？他说长者儿，如果是这个大夫啊，我们说这个应该是有钱的夫人吧，啊，大夫人大夫人就是有钱人家生的叫大生，如果是小富生的叫小生，叫等生啊。叫等生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这个《瑜伽论记》好复杂。我们直接看那个第六《毗寻记》这个比较好懂，《毗寻记》这个比较好懂的。他说“大等生”这三个字呢，是指友情，很多友情叫大等生，很多友情啊啊，很多人叫大等生。那后面还有一个等，他说那个就是非情，就是不平等的外在境界。所以如果你按照毗寻记来解的话，这一个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经过这些、啊、歌舞唱伎的表演，还有 很多人，还有呢这些外在的境界，就是地不平啊，还有说你遇到石头啊，你遇到什么，就是有情非情的境界你都要经过，然后都不受动摇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大灯大等生等，就是指有情无情都包含在内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有时候我找了解释哈，还是要找那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好讲一点，不然的话好复杂。OK， 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吧，下个礼拜我们再把它讲完。好，大家先整理一下，我们再来做慈心回向。是啊，顺便在这里啊要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在楼下有看到我的这本讲记吗？叫业的正见这本讲记啊，我在楼下，大家可以下去看哈。这个是阿含经的谈业力的一篇讲义啊，然后这本讲记呢是我在香港讲解，然后有一个记者他笔录出来的啊，有一位记者他笔录出来，所以给大家参考啊。如果你觉得要读阿含经啊，要怎么读比较好懂，你可以参考一下啊。我里面讲了蛮多部经的啊，有关于业力的经啊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做这个慈心回向啊。阿含，阿维罗诃弥，阿比亚巴鸠诃弥。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弥，愿我没有敌意。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，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粗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，或未生。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 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我们一起回向，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